请大家跟我一起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今天很高兴看到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这篇经文说到，是跟我们现今这个时代非常有关的。保罗总是提前警醒弟兄们那困难的日子，那危险的日子。今天我的题目就是，现在危险的时代就是现在。保罗他分别在几处预言了，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人被盗，比如说《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他警醒提摩太说，这些现象在末世的时候都要出现。其实这也是在保罗要去世之前留下的一些最后的话。他说，那在末后，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他对提摩太说，你应该坚定并且要信靠神，因为你站在最前线，你是基督的精兵。同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在最前线，并且打属灵的征战和那空中掌权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和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征战，也不是和那些不信人的征战，而我们是跟属灵的敌人，就是撒旦征战，跟那空中掌权的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理解保罗给提摩太最后的劝勉，因为我们现在也同样像提摩太处在同样的光景中，就是我们面对着许多属灵的征战。在这里保罗不仅说到在后末世的一些现象，同时他也说到一些在末世一些危险的人。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他劝勉我们活在这危险世代的人该怎么样避免自己落入魔鬼的诡计中。第一节说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用来形容危险的猛兽，或者是波涛汹涌的海浪。就像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也有相似的用法，说到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这里保罗所讲的危险的日子，就是指像魔鬼那样凶猛，我们所遇到的人会有多么的败坏。所以保罗在这里他预言了一个将要被试的情况，就是在末世有许多人将要被盗，会离弃神。保罗说在末后的日子这里会有一些被盗的情况，并且他也说到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还有危险的人。他这里所指的末世是指临近耶稣再来，并且从耶稣降生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就是指末后的日子，所以在末后的日子通常用于指耶稣第一次降生到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先知约珥预言了，对于这发表了预言，并且使用了这个词，而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三节也提到了这里，并且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也提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同样的相似的短语也被用来形容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到，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第十章第十一节说到末世，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说到后来的时候，圣灵说明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同样约翰一书二章第十八节也说到，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所以这些提到的都是在讲末世的时候。虽然许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分辨什么时候是末世，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圣经教导的关于末了时代有哪些征兆。我再次说，想澄清，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间，我没有说他会在今年末来，也没有说他会在十年之内来。我在这里说的是，我们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要学会观看末世的预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是在末世，我们应该预备自己等待基督再来。同样保罗也说到，第三章第二到第五节说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所说，使许多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的经文，更别说到听到一些关于这些的讲道。你也许会问 Pastor 问你为什么要教导这些呢，但是我必须说，因着神的怜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正是在这危险的末世，所以我必须讲这些。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些就是末了世代人的一些特征。保罗讲这些不是为了鼓励我们，不是为了要使我们感到灰心，而是要鼓励我们。他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这很明显反映了当今世代的特点。这个时代提倡个人主义和自我崇拜，却以自我为中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他们宣扬自己所谓无条件但是自私的爱，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基础。而贪爱钱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了， 但是现今这个时代的人们追逐财富，贪爱钱财，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自私的爱，自我形象，自我崇拜，在这个社会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个是在这个社会我们所看到的自我崇拜、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过去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他这里说到的贪爱，是指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上面，就是你把你的心放在那上面。我们也可以说，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保罗也说到，这个时代的人是自夸、狂傲、妄读的。自夸、狂傲和谤读早在很多时候就有了，但是现今这个时代显得格外的突出。这个时代的自夸、狂读、狂傲的现象，在相对于过去非常的突出。自夸、狂傲、谤读，每一个都表现在好像全世界只有我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即使去毁谤上帝也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你过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其他人对你来说都不重要，神也无关紧要。所以有一个说法说，上帝完全不重要，上帝也不存在，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是唯一的中心。今天这样的人随处可见，这种现象在我们现今文化所崇拜的名人中间尤其明显，就像那些好莱坞的名人，还有今天许多有钱的人也表现出自夸、狂傲和谤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末世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也来警醒。同样还有违背父母，有些人说违背父母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是这样的，这正是我们现在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父母对孩子的权威就日益的动摇，岌岌可危。许多年以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有一个法官，他宣判了一个年仅11岁的少年有权利和他的父母脱离关系，以至于他可以被他的养父收养。但是虽然在法律上极少数有孩子要和父母脱离关系的，但是许多的年轻人藐视自己的父母确实存在很普遍这样的现象。在我们当今的社会，有许多的孩子不尊敬父母，他们轻视父母的管教，藐视自己的父母。接下来保罗说道，那些人会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不解怨的意思就是不愿意饶恕别人。从亚当犯罪的时候起，人类就在不同的程度上沾染了这些罪性，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保罗这里 说在末了的时代，这些罪都会格外的突出，格外的显现出来，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你会看到人们的这些态度，这些的特征都会显现出来。这里无亲情的意思是指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没有爱，最重要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情况里，我们认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都藐视，对于我们的家人我们都失去了爱心还有责任感。如果你我们对于自己的最亲爱的父母，养育我们的人，我们都不存感恩的心，我们能怎么能指望对上帝心存感激呢？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认为我们一切都是可以自我满足的，我们一切追逐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接着保罗说道，末世的人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能自约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自制力，没有节制。好说谗言的意思就是去说一些恶意的谎言，伤害别人。有些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你要注意是否会用到一些不好的词。如果你给你的孩子起那样的名字，那就表现了其实这样的名字是属撒旦的。人们总是用一些恶意的谎言去伤害别人，在今天在媒体或是政界大公司大财团之中都充满了互相诽谤和欺骗的现象，特别是在政治界，候选人们习惯性恶意的扭曲他们竞争者的形象，想要破坏他们的政治地位，以至于他们在竞选中形象受损。他们会不择手段的去毁灭他们其他的竞争人，然而他们对于恶意的谎言欺骗却并没有良心不安，因为这些谎言可以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选票。在大众媒体之中，那些新闻编辑对于那些无辜被怀疑指控的人们，他们却扮演着控诉人、审判官、裁判还有执行者的角色。当人们证实他们所报道的情况不真实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今天的人不能自约，意思是没有节制，没有自制力。关于这一点，在现在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得相当明显，比如说性、毒品、酒精、食物，还有甚至是工作，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很容易失去控制，没有节制。不能自约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制力，没有节制。关于没有节制这一点，我们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感觉到。我们做事很容易没有节制，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所导致的。保罗也说到，在末世的时候，人的性情会变得凶暴残忍。凶暴和残忍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是保罗受圣灵的默示写道，在末了的日子，人们的性情会变得特别的凶暴还有残忍。 我们不能忍受跟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忍受别人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有许多人他们认为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比以前人更文明，但是事实上现今这个世代的谋杀率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高。每一天在这个国家都有许多人被杀害，所以圣经里说到这个世代的人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好像保罗在这里说到两次自高自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世代确实人们都不爱良善。我们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现在这个世代为了要所谓的保护那些母亲，所以他们就允许堕胎。包括现在还有人他同意安乐死，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圣经反对安乐死吗？因为唯有神是掌管生命的，你没有权利去结束任何人的生命，包括你自己的。包括自杀也是神所不允许的，因为神是赐生命的神，而也只有神有权利拿走你的生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社会的文化，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的文化，却允许我们轻易的去忽视和践踏他人的生命。还有在末世人们也会卖主卖友，出卖朋友，出卖主，任意妄为，还有自高自大。这些特点都体现了一件事，就是自己。我不想过多的谈到心理学，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过多的注意到自己。如果我们把自己抬高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够爱惜自己，够关爱自己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保罗说到人们出卖主，出卖朋友，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自高自大，刚愎自用，也是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心里只看到自己，我们眼中只有自己，这个才是这个社会根本的问题。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呢？这个世界所教导你的孩子的就是你要自尊自爱，你要把自己放到抬高到一个地步。你们来回想一下，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的一些广告标语吧，这些态度都反映了我们这个当今的时代。比如说，没有什么不可能，打破所有的规则，冲出束缚，放轻松，这里没有管束，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我们都是及时行乐者，这才是人生。人生不设限，想做就做，想干嘛就干嘛。如果你想享受肉体的欢愉，那就做吧。今天我们这个世代也传达着同一个意思，那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说了算。你不用对任何人交代，也不必对任何人负责，你的意志是唯一重要的，整个宇宙都应该围着你转，你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电视广告还有所有的媒体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所教导你孩子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去分辨呢？是不是让他们就这样接受这些世界的哲学，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呢？接着神说道，接着保罗说道，爱宴乐，那些人爱宴乐不爱神。保罗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要我们在喜乐和神之间做选择，我们享受生活并不是本身并没有错，我们也应该享受神的创造。就像我昨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到阿德莱秀去玩，然后我的孩子就在那里玩小动物，跟他们一起玩耍，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欢乐的时光。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欢乐和神之间做选择，事实上侍奉神本身就是最大的喜乐。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在享乐、厌乐和爱神之间做一个决定。快乐本身并没有问题，钱本身也是中性的，也没有问题，但就在于你怎么使用它，你怎么看待它。如果你为神而活，会带给你许多的喜乐，但是大前提是你将神摆在第一位，你爱神胜过一切，而不仅仅是喜爱享乐和厌乐的本身。这些人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人们喜爱有可以自选的信仰，就好像吃自助餐一样，他们可以随意挑选自己想要的沙拉，或者是汉堡，或者是火腿，随便你挑。所以他们喜爱所谓的属灵生活，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付代价过一个圣经所要求我们的敬虔、圣洁和讨神喜爱的生活。他们也许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他们都活得像外邦人，像不信的人一样。当我们说到属灵的能力时，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想要的能力，但是保罗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人们轻看了一种属灵的能力，保罗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圣灵所带给我们圣洁的过圣洁生活的能力。在这个末了的时代被人们轻看了，神引导我们过圣经所教导的过圣洁生活的力量，无论是在我们日常私下的生活、私底下的生活，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还是你礼拜天在教会的，无论你去到哪里，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原则来生活。不只仅仅是在礼拜天做一个圣洁，好像圣洁的基督徒，而在平时却过一个另外一样的生活。我们应该查验我们自己是否是这样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牧师来说，我必须每天在神面前悔改我的罪，
靠着神的恩典，因为上帝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想什么。如果你想要成为神的美好的见证，那么你要付代价。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说到那些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谄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审判行这样的人事的人是当死的，比如说同性恋，同性恋甚至在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好像变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你说了一些关于他们的坏话，那么你就有可能被袭击。但是保罗清楚地讲到同性恋是罪，同性恋在圣经说到是罪，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在这个现今的世代跟罗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是一样的。如果你认为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为神做见证更容易的话，那你就错了。当然现今的时代确实比以前要更加的罪恶，但是不同点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许多人美化甚至荣耀那些犯罪的人，甚至将他们推崇为英雄，连我们历史文化中的英雄人物甚至都是这样的。甚至我们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导人、带领的人也可以是同性恋，这绝对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现在生活的是末世危险的时代，所以说保罗在第五章说到那些人，第五节说到你要这等人你要躲开。为什么说要躲开呢？他说到这等人你要躲开，这等人指的是前面所列举的那些充满各样不义、邪恶，还有违背父母、违背亲情、卖主卖友的那些人。为什么我们要避开这样的人呢？因为那些人就像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亚尼和杨毕一样，如果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六节说到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为什么我们要躲开呢？因为第六节说到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所以偷进人家通过欺骗和引诱牢笼无知的妇女，保罗知道在他那个时代的危险，也知道在末世基督再来以前这样的危险更大，所以他特别担心的是那些偷进人家的人。第二节到第五节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人， 正是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盛行的一些现象。他知道在末了的时代充满了各种引诱我们各样私欲的事情，还有一些邪灵的工作，体现在性、财富、社会地位的各个层面。所以他知道那些人会被引诱。所以提摩太后书第 4章3到4节说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傅，而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虚渺的言语。所以这个世代也充满了各样的假教师，还有一些错误的教导，说到比如说成功神学、健康神学等等。有许多的牧师现今在这个世代，他们仅仅有的居然是心理学的证书、毕业证书。他们认为你的问题在于你太自卑了，你太贬低你自己的能力了。他们也会说到，你们应该自爱自尊，抬高自己。他们不会对你说上帝才是你所需要的。我再说，他们就像亚尼和杨毕那样拒绝真道的人。这些从虽然没有提名，在出埃及记中7章11节12节中也讲到了法老找到博士和术士。今天有许多人也同样，他们打着上帝的名号，他们说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但是其实他们讲的都是抵挡真理、抵挡耶稣基督的。保罗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正处在黑暗的这个时代，那些亚尼和杨毕就像这些假教师和假牧师一样，他们故意抵挡真理，并且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和上帝抗衡，但是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就像第八节里所说的，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所以那些人离弃真道，没有办法明白，即使是他们来教会，他们也不能明白真理，他们不理解。现在这正是我们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事，并且许多的假教师、假教导都像癌症一样在扩散，在我们这个世代，在我们的教会里。如果你不解决它，那么最后你将会被它杀死，你将会因为得癌症而死，癌细胞会扩散。有些人会说，你一直在说假教师、假先知，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呢？所以，圣经说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界限，第10章讲到，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很明显的是，一般假教师都不会像他所说的，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人一样，就是 就像坡一样。他说，就像保罗说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如果是假教师一定不会像保罗有这样子的品德。如果你效法基督，那很好，你可以跟你的学生说，你们来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如果你只是对人说，哦，跟从基督，跟从基督，也许这有一点太抽象。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你可以对你的孩子和你的学生们说，来效法我的榜样。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他对提摩太说，你要效法我。他鼓励哥林多圣信徒，还有鼓励腓立比书的信徒都做同样的事，就是效法他，效法他怎样的忍耐，效法他怎样的为基督的名受逼迫，常常受苦遭患难，还有在基督里敬虔度日。这里跟人权还有跟心理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这里强调的是保罗的信心、受苦的心智，还有他的爱心。保罗对信徒的爱心也是极大的，所以保罗说，你要效法的是信心、忍耐，还有爱心。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传道人，是不是真实敬畏神的人，那么你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查验这个人：信心、受苦，还有爱心。第十章和第十一节，他很明确地说到，立志要过在基督里敬虔过生活的人会受到逼迫。如果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神信实的仆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他确实经常会受到逼迫。即使你不喜欢我这样说，但是这是圣经跟我们说的。你看到教会历史，许多敬虔爱神神的仆人，他都要受苦。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在 TV 上的那些人， TV 的那些在 TV 上的牧师，他们讲一些人们喜欢听的话，他们很受欢迎，但是我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神的使者。但是提摩太他很仔细的来学习效法保罗的榜样，在如何为基督受苦，在如何信靠神，如何爱弟兄姐妹上。因为保罗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保罗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因为保罗他效法基督，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保罗。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许多危险的人，他们来破坏教会，有一天他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现出来。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问一问你自己，当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你站在他审判面前的时候，你是属于怎么样的人呢？你到底是怕人还是怕神呢？今天，如果你 你知道你是一个败坏的人，你知道你需要耶稣的话，我恳求你今天就接受耶稣，因为将来的审判是可怕的，将来神的愤怒是无可挽回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求告神的名，真心的相信他，你就必得救。当然我说的呼召神的名，不仅仅是在一个口头上的，而是你的心里真正有对神的信心。让我们来祷告。